大家平安，感谢神，我们可以一起在这里敬拜我们的神。根据心理学家凯瑞·巧门的研究，人有爱的五种语言。这语言不是中文、英文、希腊文、希伯来文，而是表达或者是接受爱的方式。那是什么呢？第一是珍惜的相处 ，quality time， 就是花有品质的时间跟你所爱的人一起，可能是吃一顿饭，或者是有一段时间大家谈谈心，或者是一起去旅游，每个人都不一样。第二呢是精心的礼物，就是 gift。不是礼物价值的问题，而是心意，愿意花心思留意对方的喜好，然后就买礼物给他。第三个呢是服侍的行动 acts of service， 就是对当对方有需要的时候就提出帮助，或者是做对方喜悦的事。第四呢是身体的接触 ，physical touch， 一个拥抱是拥抱，或者是拍拍他的肩头，有需要的时候拉拉手啊，这样已经开始拍他的肩膀啊。第五呢，就是肯定的言语 ，words of affirmation， 一些赞美、欣赏的话，当见到对方的好处的时候就讲出欣赏的话，或者是心里感激他的时候就说出感谢的话。不知道你的爱的语言是哪一种，也不知道你所爱的人他的语言是哪一种，你有没有用对方所熟的爱的语言去表达你对他的爱，以致他能够受得到你的爱和关怀。近日我们学习的经文是关于以色列人与神之间爱的争拗。好明显，以色列人跟神之间爱的言语是不一样的，以致有些以色列人体会不到神对他们的爱。弟兄姐妹，其实你有没有跟以色列人一样，体会不到神的爱，甚至怀疑神是不是爱你？让我们一起从马拉基书学习如何体会神的爱。我们先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将你宝贵的话语留给我们，让我们从中知道你对我们的爱。神啊，但我们的眼睛和耳朵都不好，看不到又听不清楚，求你帮助我们，开我们的眼，让我们看得到，开我们的耳朵，让我们听到，更开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用心去体会你的话语，你的教导。求圣灵在我们心里引导我们，让我们明白。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名求，阿门。好，我们一起念这一段马拉基书一章一到五节，预备起。耶和华借马拉基传给以色列的默示，耶和华说：我曾爱你们，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？耶和华说：以色列，我却爱。使他的山岭荒凉，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。以东人说：我们现在虽被毁坏，却要重建荒废之处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：任他们建造，我必拆毁，人必称他们的地为罪恶之井，称他们的名为耶和华永远恼怒之名。你们必亲眼看见，也必吃耶和华 以色列警戒之外被尊为大。好，马拉基书是十二卷小先知书最后一卷，也是整本圣经最后的一卷书。之后神就不再差遣先知向他们说话，超过四百年之多，直到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间，亲自对人说话，将神显明给世人看。当时以色列人被掳之，从被掳之地回到耶路撒冷已经有一百多年了，可是因着环境不如意，社会不公平，祭司们是身为属灵的领袖，但他们藐视神，不看重律法，没有将神的律法切实地教导以色列百姓。百姓开始失望，他们心中怀疑神是否仍然看顾他们。神当然爱他们，所以差遣先知责备和勉励他们，要他们回转，回到神的约中。而马拉基这名字的意思就是我的使者。书卷一开始，神就向以色列人重申，我爱你们。原文这个爱字是完成时态的，意思是神对以色列人的爱是完全的，整体的，持久的，我不会中途停止，爱一下停一下，因为神的爱是不改变的，不会一时多一时少。从一开始神就是这样爱以色列人，神不是先责备以色列人的问题，而是跟他们说，我爱你们，我一直都爱你们。神从与他们的关系上开始，要校正最基础的事情，因为在爱的基础下，很多问题都能够解决。就是中国人有一句话，有关系就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就有关系了。而对于神说他一直都是这样爱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听了以后，他们有什么反应？他们说，你在什么事上爱了我？就是说你怎么样爱我啊？他们认同吗？当然不认同。就 好像丈夫回到家里对太太说，我爱你，然后太太的回应是，你每天晚上不回来吃饭，什么礼物也没有送给我，家里各样的事情你也没有管，五种爱的语言你一样也没有做，你怎么爱我了？既然神一直爱以色列人，为什么他们看不到？出现了什么问题？大家对爱的定义有差距。神的爱是肯定的，他有丰盛的慈爱，就是你要多少他有多少，他不会吝惜不给我们。那就是以色列人的问题啊，他们被什么遮住了眼睛，看不到神的爱呢？他们被自己的境遇，身处的环境，很多不如意的事使他们感到沮丧，他们被现实生活的假象接住了眼睛，以致看不到神的爱。你们有没有感觉到父母不爱你啊？我小时候当妈妈处罚我的时候，要我做功课，不让我看电视，不让我去玩耍，不让我吃冰淇淋巧克力，没有满足我所想望的事情的时候，我就感到妈妈不爱我。你们小时候有这样经历过吗？当妈妈满足了我眼前的愿望的时候，我就感觉妈妈很好，妈妈爱我，但相反 我就感到妈妈不好，她不爱我。小时候每逢夏天的时候，就是暑假的时候，妈妈就会做很多很好吃的食物，果冻啊，煮红豆汤，做冰棍那一年的暑假，我想应该是念幼儿园的时候，我患了腮腺炎，发高烧，我不知道有多长的时间，对我来说好像是一个世纪那么长。我在家里看着妈妈做这些好吃的食物，我很开心，我想我很快就可以吃了。谁知道妈妈一样也不给我吃，我很不高兴，觉得妈妈不爱我，这样的美味为什么她不给我吃，只让我吃稀饭、通心粉还有药。不过我也记得妈妈背着我去看医生，看完医生以后，妈妈买了我最喜欢吃的面包，我拿着面包扶在妈妈的背上，我又觉得妈妈很爱我，她真好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到底妈妈爱我还是不爱我啊？她当然是爱我的，只是因为我当时是小孩子，智慧有限，见识有限，视野有限，也不晓得分辨什么是对我好，什么对我有益处，什么是 不利于我的，只看见眼前的事情，或者是我所想要的事情，其他的我就不明白。就像当时的以色列人一样，他们将神对他们的爱与环境挂钩，可能在他们心里有这样的假设：我们为神、为以色列付出了很多，原来生活 在巴比伦，安定繁荣，物质丰富，不知道有多好。神借着先知告诉我们，我们被掳70年以后，就要回到耶路撒冷。竟然正是这样，波斯王真的让我们回到以色列地。我们既听从了神的话，离开了安舒区，回归到荒凉的耶路撒冷，重建了圣殿。神应该祝福我们，在各方面供应帮助我们。另外，先知又说以色列国会复兴，神的荣耀会回到圣殿。但我们应该做的都做了，生活还是这样的艰苦，我们的国家还没有复兴。他没有按他的应许而行，他没有祝福我们，不爱我们了，他遗弃了我们了。因此他们问神，你在什么事上爱我们呢？他们期待神有更具体的证据来显示他对以色列人的爱。以色列人从被掳之地回归到马拉基的时期差不多100年了，那时圣殿已经建好了，他们恢复了敬拜的生活，按理说民族的复兴应该可以成实。然而实际的情况并没有改善，在政治上，以色列仍然活在外邦人的管辖之下，受波斯的管制，经济上也没有复兴，农作物吸收。经文第3章11节让我们知道，当时的雨水不足，影响到农作物的收成，而当农作物成熟的时候，又有蝗虫来，吃掉了那些农作物。而邻近的居民与他们为敌，他们不单生活艰苦，在灵性上也非常的荒凉。他们认为金钱是没有果效的，侍奉主也是徒然，因为在现实的环境上、物质上都得不到神的祝福，故此他们怀疑神的爱，甚至感到神不再爱他们了。 弟兄姐妹，你有怀疑神对你的爱吗？在什么时候呢？在祷告不蒙应允的时候，在逆境患难之中，见到恶人兴旺的时候，你公司里最没有才干、最爱打小报告的那个人竟然升职，或者是在你受不公平对待、受委屈的时候，你觉得神不爱你。我们继续读经文第二节下到四节，看看神怎样回应以色列人。神有什么证据让以色列人看见神对他们的爱，同时也帮助我们看神怎样爱我们。耶和华说，我却恶以扫，使他的山岭荒凉，把他的山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。以东人说，我们现在虽被毁坏，却要重建荒废之处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任他们从我必拆毁，人必称他们的地为罪恶之井，称他们的名为耶和华永远恼怒之名。很奇怪，神不是说他如何爱以色列人，他说出一件看来毫不相干的事情，但却是非常重要。神爱雅各，恶以扫，并以东人被毁坏，不得重建，永远没有翻身的机会。神将以色列人的眼目从眼前的光景带到很久很久以前，就是他们的先祖的时候。以扫和雅各是孪生的兄弟，以扫是头生的，是长子，应该在一切的事上优先。承继父亲的产业，就是神与亚伯拉罕之约的继承权。但神并没有拣选以扫，却爱雅各，拣选了他，将他从次要的地位提升到主要的地位，得着了这属灵产业的继承权。其实雅各也没有什么可爱之处，他也没有什么特别可以得着神对他的喜悦。神拣选他的唯一解释就是神的爱，再加上他们两兄弟还没有出生，神就已经拣选了雅各，更显示出这是神的主权。经文中爱和恶是相对的字眼，爱并不是感情上的，就像主耶稣命令我们要彼此相爱。假如纯粹是感性的爱，不可能是命令，这爱是一种承诺。神爱的证明就是拣选，而恶并不是恨恶或者是憎厌，同样不是感性上的 感受，而是与爱的对比和较量，也可以说是拣选与不蒙拣选。以东人是以扫的后裔，定居于死海以南希尔山上，在巴比伦灭以色列后不久，也同被巴比伦所灭。以东人被迫迁移到巴勒斯坦的南部，称为以土麦人。最后在公元后70年，以东人和犹太人一同叛变罗马的时候，和耶路撒冷一同灭亡。在另一卷小先知书俄巴底亚书提到，因着他们的罪以及他们在以色列人被巴比伦人攻击的时候，不但不施以援手，更落井下石，而遭到神的指责。因此神必定会审判他们，他们的地土必然荒凉，他们想要重建 神也必定将之拆毁。神拣选雅各与他们的后与他的后裔立约，要他们成为神的子民，让列国的人从以色列人身上认识神。但以色列民失败了，他们叛逆神，没有按神的律例典章而行，没有活出分别出来的样式，反而被列国同化。他们所行的与被他们所灭的迦南人一样，因为外邦人不认识神，以色列人却是明知故犯，他们应该受到更重的刑罚。我小时候，兄弟姐妹之间会有争吵、斗气，爸爸就会惩罚大的那个，因为他认为小的不懂事，哥哥姐姐应该以身作则，应该教导，不应该与他们一样。就是这样了，以色列人既有神的律例典章，他们没有遵行，他们更加应该被神灭绝。但神没有这样做，神要以色列人看一下他们最近的亲属，他们的兄弟以东人，要他们对比一下自己和以东人的遭遇。以东人跟以色列人一样被巴比伦人所灭，被掳他方，以东人被神审判，他们是罪有应得，而以色列人同样得罪神，被神审判。分别是以东人没有重建的机会，神说任他们建造，我必拆毁。就是因着神的爱，神持守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，神的应许，神的保守，为以色列人留有余民，让他们可以回归耶路撒冷，可以重建圣殿。若不是神的恩慈、怜悯、信实，他们根本不能回到耶路撒冷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不要被你眼前的景遇遮住了你的眼睛，使你怀疑神的爱。首先要从你的感性情绪化走出来，要认定神对你的爱，他是要赐福，他不是要降祸。就像我小时候，妈妈不让我看电视玩耍，吃冰淇淋巧克力，都是为我的好处，不是因为他不爱我。而当那些事过去以后，爸妈不爱我的感受都会过去，甚至现在我想起来也感觉到自己很无知，很可笑。所以不要被你的感受蒙蔽了你，然后要坐厚一点，站高一点，将你的视野拉宽一点，看得远一点，不要单单让眼前的困难遮住眼睛，使你看不到神的爱。要回想过去神怎样拣选了你，怎样拯救了你，怎样与你一起经过大大小小各样的事情，他的恩典怎样临到你，他过去怎样与你同在，现在也一样的与你同在。就是在多么困难的环境，神的恩典也必与你同在。还有是千万不要问错了问题，不要问为什么，而是要问神要我在这个事情上学习什么功课。重要的是神会给我们力量和智慧去应付，以及开你的眼睛，让你看到神的手怎么样引领你走过这个低谷。在雅各书说，当我们在患难中的时候，我们要向神求智慧， 神必定会赐给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在这个困境里面去经过。这些试炼是要我们成为精进，成全完备，就是说经历了试炼的目的是要我们生命更成熟，更懂得依靠神，而当事件完结以后，我们更能体会到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旨意。不错，当我们在困境中真的很辛苦，不过当我们持定对神的信心，抓紧神爱我们的证据，继续传敬畏的心，靠着神去度过每一天。我们不但要谨记神过往与我们同度的日子，更要盼望将来，知道神荣耀的日子必然会来到。所以先知马拉基继续对以色列人说，你们必亲眼看见，也必说，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为大。以色列人不完全的错，他们确实知道神的话，先知的预言，以色列人会复兴，神的荣耀会再来，这些事必会应验，不过不是在马拉基的时代，而是在将来。神有他的计划，有他的时间，人要等候神的时间。而且以色列人必要见证并亲自说，神在各地外邦人中被尊崇，就是说所有国家的人必定会认识这一位万军之耶和华。耶和华神不单单是以色列人的神，也不单单爱以色列人，神更是爱所有国家，因为他是普天下的 人的神，所有人都应该要认识他，敬拜他。神最重的目的，这是神最重的目的。以色列人如果知道神预言他们要回归，他们更应该知道弥赛亚要来临。旧约的经文很多的预言都是指向这弥赛亚的来临。当然当代的以色列人看不到，他们仍然要凭着信心去等候，存着盼望去等候，因为这位弥赛亚要在之后400多年才来到。现在我们都知道他就是世人，为世人成就救恩的主耶稣基督。神爱人到一个地步，将他的独生儿子赐给他们，让一切相信他的都能够成为神的儿女，与神恢复关系，而且得着永远的生命。确实耶和华在外邦人的境界被尊为大，你和我被拣选，蒙神所爱，因为我们靠着信耶稣已经得救。不过神要我们这已领受福音的人为他做见证，让更多的人能够同蒙神的爱，同蒙神的恩典，不单传给你身边的人，你同族的人，更要传给其他种族的人，因为万国万民都应该要认识神，都应该一起敬拜神。求神帮助我们扩张我们的传福音的境界，让神的爱彰显去到普天之下。将来我们就要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一同去敬拜神。港珠澳大桥在10月23号开通了，谁去主持那个开幕典礼啊？习主席。我认识一位弟兄，他在珠海工作的，他说在两 就是二十三号两三个星期之前，当地的有关的人员已经开始准备，那些他们的那些机构什么可以做，什么不可以做，要做什么，他们觉得很困难了，工作都不能做了。是的，珠海要迎接国家的领导人，尚且如此的准备，那我们呢？我们要怎么样准备好自己，去迎接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的耶稣基督？有一天，他会来临，我们要怎么样迎接他呢？感谢神对人的爱，但在神的爱还没完全向我们彰显之时，让我们存着盼望去等候，知道神荣耀的日子必定会来到。让我们谨记今天我们从马拉基书所学习的，第一，要认定神是爱我们的。在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节这样说，我以永远的爱爱你们，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们。他的爱是完全的、整体的、持久的，是不改变的。第二，不要被困难、患难遮蔽了你的眼目、心思、意念，要坚持，要忍耐。不论多么的困难，还是要存敬畏的心，靠着神去度过每一天。最后，我们要存着盼望等候，知道神荣耀的日子必然会来到。我们一起祷告。慈悲仁爱的天父，感谢你，你真的爱我们到底。虽然我们都软弱，很多时候我们不晓得信靠仰望你，求你帮助教导我们怎样去信靠你，认识你对我们的爱，更愿意回应你的爱。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名求，阿门。